幸福满家园，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有人认为过冬儿是鱼丸不灵的蠢蛋，有人认为过冬儿是聪明绝顶的天才，有人认为过冬儿是调皮捣蛋的麻烦分子，又有人认为过冬儿是充满创意的智多星。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凌云继续的为您邀请肖碧来到节目中，和您谈谈与好动儿有关的话题。
你可知道离海乱，在那相聚欢乐的时刻，我弹着吉他陪你唱，多少希望多少向往都凝聚在琴弦上。
肖碧您好。
你好凌云，各位听众好。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你谈到对于好动儿啊，必须以各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然后呢来做教导和关怀的工作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你是否能够和我们谈谈，面对一个好动儿的孩子，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因应之道呢？
对于过动儿来说，我们真的是用多种方法的策略来面对他们，帮助他们。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先确定他真的是过动儿，所以要经过专门人员来诊断，而不要父母自己猜测他是。那我们可以找小儿科医生推荐一个适合的管道，不管是学区里头或者学校里面，或是专门人员，他们有一定的方法来做诊断。一般来说，知道是过动儿之后，很多人是用药物。那药物不是一个单一的方法，药物也不是唯一的方法，其实同时应该要做其他方面的训练。例如说我们对小孩的行为导正的方法，我们注重他的自尊心，然后帮助他在井然有序的环境中学习，训练他有条理，训练他规律。
那么要训练他有条理有规律，你是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呢？
最容易做的是要让小孩很小的时候养成用行事历或是月历或日历，用这种方法，还有代做清单，甚至父母可以帮他们在一个白板上面写上说你今天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帮他们列出来该做的事情，让他学习打个勾都可以。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学会用到这种情形，就会他生活上面会很多的不一样，让他进入到比较条理的情况。
根据你本身的经验，你觉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否能够跟你配合呢？
要一遍一遍重复的教导。例如说我们小孩小的时候，大家都会面对他们做事情很不专心，甚至连刷个牙他可能刷刷就跑掉，我就必须练习在他的盥洗室的镜子上面，我贴上一些，很小的时候我贴上的是画图，画上有牙刷，画上牙膏，甚至让他知道说他按照这个步骤去做。那出门的时候，在他的门旁边要放上书包、鞋子，还有那本子，让他知道说他必须要完成这些事情。然后等到他开始做功课的时候，我要让他写出来一条一条说，究竟这个东西你做完没有，让他养成这种随时记下来带做清单的那习惯，到以后他大的时候可以自己来写自己来做。
那么要帮助他培养这样的一种习惯，你是否也经过一段蛮长的时间来训练他呢？
非常长。我甚至都记得有一次我的小孩在小学的时候他学吹喇叭， 我必须在他装喇叭的盒子上头或者他的课本上面，我贴上条子，画上一个眼睛，然后让眼睛画上一个箭头对着老师，让他说你在上课的时候你要专心对着老师，究竟老师这时候讲什么东西你要知道，就提醒你说你这时候应该看着老师来做。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这样的教导的方式对他会有一定的帮助吗？
这个东西到现在看起来是很大的帮助，当时我们会看不到出来，因为他不在我们身边，我只是这样做，我这样到处贴，当时是看不出来，可是现在他是完全按照这种方法自己去做，自动自发自己去做了，
所以还是会有果效的。
我的孩子现在已经是16岁了，所以说我回看起来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果效。
是是是，所以这叫做经验之谈哈。除了这方面的教导方式或者说因应的方法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能够帮助过动儿的孩子？
还有一些讲的专业一点，就是谘商辅导。一般的学校里面他们其实也附设的这样的谘商辅导。所谓的谘商辅导是说针对孩子啊，你让他知道说他的才干是在什么地方，他的才能特色在哪里，他是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孩子，让他认识自己。还有就是很多时候他不知道情绪怎么处理的时候，要帮助他抒发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那还有就是应变的时候，你碰到一种突发状况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变呢？要教导这个孩子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应变。这种的谘商辅导是很有帮助的，对他们来说。
孩子在什么年龄啊开始比较能够接受谘商辅导方面的帮助？因为我在想，如果孩子太小的话，这样的谘商辅导是否能够产生作用呢？
其实我们的父母啊，稍微注意一下，就等于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帮助。假定我说应变能力好了，其实若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说，事先让孩子知道我的常规的活动之外，突发情况会怎么样，我让他心里有一些准备。例如说，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生日宴会，我就告诉孩子说，在生日宴会中间会有多少的孩子参加，会有怎么样的状况会发生，你要遵守怎么样的规律，你让孩子预先在心里面模拟会有怎么样的情形，然后你带他演练一次。假如别人父母碰到怎么样的情况的或者突发情况，你要怎么样来应付，就是教他怎么样应变能力。父母可以在小的时候可以取代我所谓的那种谘商，成人的谘商的那种情况，然后就教他应变的能力。
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可以不断的教导他。那么你认为孩子成长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年龄的时候，比较适合让他接受比较专业的谘商辅导的帮助？
我看过的孩子是在差不多有4、5年级的时候，他们就是去进行专业的那个谘商辅导。所谓的辅导就是包括情绪的帮助，你怎么处理你的情绪，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去对一些事情的应付，谘商辅导会在这方面的教导比较多。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知道说只要教室的状况，老师的误解或者同学的冲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帮助他了解整个大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而不是按照自己我的思考方式来处理学生同学之间的冲突。
根据一些个案或者你自己的孩子的情况，在接受过谘商辅导之后，对这个孩子是否会产生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力呢？
我自己本身，因为我自己是学有点学到教育，所以我没有让我孩子去接触这种谘商辅导。可是在我的网友中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他的孩子在接受的时候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孩子他是定期每个礼拜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谘商员对他的帮助最大的是让他讲出来他在学校里面碰到的一些挫折，讲出来老师对他的一些情况，讲出他心中的各种喜怒哀乐，然后让他认识到说为什么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我相信这个全人的那种发展，对自我的认识，这个是对小孩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我问我的孩子，昨夜你梦见什么？他哭着说我梦见上帝。我说梦见上帝为什么哭？他说忘了上帝说了什么，忘了上帝说了什么。我搂着他轻轻地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上帝爱你。 爱你，上帝爱你，上帝爱你。
那么在美国也许要找这些咨商辅导专家也许比较容易哦，在中国你知不知道有这方面的专家呢？
我其实觉得还有一个另外的方法可以做替代的方式啊。假如这个学校里面没有供应这种心理医师或者是心理辅导老师的话，其实一个父母其实可以做到另外一种类似的情况，叫做生活教练。所谓的生活教练就是我在他的生活中间，我随时注意他，他需要提醒的是什么事情，他需要鼓励的是什么样的，他需要接受的训练是怎么样子，好像你随时就在旁边做一个提醒的一个人。还有就让他谈出来他心里面上的一些困惑，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你对孩子要非常的尊重，他能信赖你，他能够愿意把他说的话想讲出来。那这个教练吧，是我一直鼓励说是我们父母应该发展出来对我们的过动症孩子帮助的方法。
如果父母亲都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方面的问题，掌握一些正确的方法，让自己能够成为孩子的教练，也能够跟学校的老师能够有很多的沟通，一起合作的话，我想这个果效就会更大更好了。在你的这个网站里头有哪一些的资讯你觉得愿意鼓励听众朋友更多的去阅读，或者是有哪一些书你要再次的来推荐给听众朋友阅读的呢？
其实因为现在是资讯非常发达啊，从网络上面很容易就是可以上网去看到一些资讯啊。我曾经在网站上面有一个连结，就是很多跟过动儿相关的网站，中间在一个美国最大的一个叫做过动儿协会，就是 CHADD Chad 啊，这个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过动儿协会。假如能够上网去看就是 chadd.org， 上这个网站去看，假如对英文熟悉的话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资讯。那你们也可以上过动儿网站上面去看到其他的连结，我也推荐一些有用的书刊和有用的网站，都可以从上面去看出来。
是在第一集的节目中的时候你曾经推荐的两本非常好的书吧？
这本书是分心也有好成绩和分心不是我的错。分心不是我的错其实在很早1992年代就出来的，那分心也有好成绩是在差不多2005年出来。这两本书至少在医学界中间对于研究过动儿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他用我们可以了解的话语和个案写出来，特别是分心也有好成绩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很多成功过动儿的例子，让父母看到希望。
嗯，分心也有好成绩，分心不是我的错，这两本书啊，可以说是与这个好动儿有关的这个经典之作了哈。
可以算是经典之作。
是，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你的学生有过动儿的话呢，鼓励你去买这两本书来好好的研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各位听众，明天见。